好，那我们就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今天上午这段时间第七节的启示录经上的话，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交托和仰望。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交托，你的圣灵引领开启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光照得明白。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读第八章跟第九章，我们来读这两章。那我们先一个人读读五节哈，从我开始哈。好，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撑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
第八章十一节，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这两个是什么？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五位天使吹号，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时却远避他们。蝗虫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冠，脸面好像男子的脸面，头发像女人头发一样牙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希伯来话叫亚阿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这第一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传出，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和帛与紫玛瑙华，马的头好像是指头，有火有烟和硫磺从马的头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好，那我们来看第八章啊，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啊很快的再想一下，就是前面四个印一组，然后五六印一组，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七印要揭开之先呢，啊，天上就先提的，就是神的仆人的额上要先盖着印记，那么呢，这些印记好像啊，他们不受接下来的伤害，啊，不就接下来的伤害，所以呢。啊，这些盖印记的人是谁？就是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白净了。那么他们是神从啊万民中买赎来的，他们是归给神，他们是在神的宝座里面啊，能够将来啊再跟主同在的。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这就是在基督里被成全的人。在基督里被成全，所以天上就同样的再来一个完全的敬拜。所以上次我们提到第七章的时候有讲，第四章讲啊创造的敬拜，第五章讲救赎的敬拜，到第七章我们讲一个啊完成的啊救恩完成的敬拜。好，那第八章开始呢，羔羊要来揭开第七印了，所以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呢，啊，要记得它是七印封严的，对不对？所以第七去揭开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境。这个情境呢，天上极静也有两刻。啊，极静的意思就是突然之间就静下来，安静下来了。啊，整个在那边就安静下来。那么时间呢也有两刻，所以他不从约翰的感受里面是一段时间，很明显的一段安静的时间，虽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很明显的安静的时间。所以很明显的安静的时间代表啊，上帝有极大的作为或极大的启示要在当中显露出来。然后呢，在神面前侍奉的啊，要在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侍奉的，在神面前侍奉的有七位天使，那么就有七只号赐给他们。那么七位天使有七只号，号就是号角啊，以前的人用银子打出来的一个管状的号角啊，号角给他们。然后呢，啊，这样子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号。不过在第六节，当他们要吹号之前呢，啊，就有一个啊，另外有个天使啊，拿着香炉献上。那么我们先来看号啊，号在圣经里面啊，印接下来是号，印代表上帝啊的旨意啊，他已经定的旨意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就封严了啊，封严了。那么印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如果用平行的想法，就是一个啊，当时的一个 皇帝，当他把他的旨意写好了以后，然后把它捡起来，再用印印上的，那就代表他的旨意已经怎样，已经定了，不再改的，不再改的。所以七印就代表说上帝已经不再更改他既定的旨意了，他就是要这样做的。所以七印开始揭开，我们就看见上帝要做的事已经他的旨意已经定在那里，而且已经开始了。第二个号本身就是一个宣告，因为吹号是用来让人听到声音，或者让万有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圣经里面吹号呢，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上帝要摩西打两只号，两只号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打两只号为什么？因为旷野以色列人那么多人要行动，要行动不是那么容易，不能像现在用什么公告的所以他就用号角来吹。当一只号吹的时候呢，吹了一个长音的时候，你只听到是一只号在吹的声音，就是他们就预备，就是大家要开始起来准备收帐篷了，就是要准备行动了。所以第一只号只用一只号吹的时候就代表这个大家开始把帐篷收一收因为要开始准备行动了然后等到充足的大家都预备好的时间，第二两只号同时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动，开始动。那记得十二个支派有次序的不能说你想走就走按着十二个支派上帝定的命令，哪一个支派先走，哪一个支派在后面，一个一个一个接着走到最后十二个支派都离开所以呢，用号来宣告说预备，也宣告说起行起行
ready to go 了
对对，就开始走，对所以这就是号的功用。那号在以色列人后来就变成一个消息的传递，重大消息的传递。所以呢，当他们这个有这个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战争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吹号或者是在，但是这种号是平常没有的声音，突然之间吹了，所以用这个号角的声音来提醒百姓说要起来准备作战了准备逃难了因为敌人来了所以他们会吹号，吹号。还有一个情境，还有一个情境是这个在敬拜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也用号来宣告，来宣告所以号。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号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吹角节，号角，吹号角的吹角节就是吹角，角就是牛角或羊角牛角羊角，然后再吹，人家很多人在吹，不是在呜的声音一个低的声音，或者是可以传比较久远的声音，那叫吹角节那吹角节是宣告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的一个新的一年要开始了所以他们有吹角节召聚以色列人那来向神献上感恩那吹角节下来就是赎罪日，赎罪日下来就是住棚节他住棚子，住在棚子里面不住在家里，住在棚子里面。那所以住棚节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象征所以上帝跟他们说，每年的吹角节赎罪日之后，你们要住棚节一个礼拜住在棚子里面纪念你上帝带你们出埃及
我还没有开始到为什么住棚节的意思，就住在一个茅房里面有什么？
不是茅房，你必须要用棚子去搭。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会在家里的院子用一些 树木，然后拿一些那个什么草叶搭一搭象征性的，
象征性
啊，住棚。但是以前他们会 住在棚子里面，因为那是住棚节，让以色列的百姓一年啊思想一次，是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啊，出埃及的。所以吹号，我们把它整理起来，我们就知道了。七支号要吹响，号角吹响是对我们基督徒号角吹响的意义很大啊，因为号角吹响就是代表我们要改变。好，这个是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都将来都要有一个新的身体、新的形体，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吗？那么号角吹响呢，就是代表那一个原来上帝所造的这个末世结束的时候，号角吹响是讲末世结束的时候。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号角吹响是 有两个重要的点。我先讲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五十节，第五十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好，所以这段话保罗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用现在这个身体不能到永生，知道吗？因为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会坏掉的身体，会老化，会衰残啊，会玷污的身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上帝的果，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得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么说保罗说这是奥秘的事。奥秘就是上帝已经定好，但是 隐藏起来。但是保罗说，我把这个隐藏的事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要记得睡觉就是讲我们死掉的以后，我们在一个情境像睡觉一样，但是我们都要起来啊，因为号筒末次吹响，记得号吹响了，末次吹响就是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在那一段一个时间很快我们都要改变成什么，不朽坏的啊，那死就不见了啊，死就这个仇敌就被对付了，因为我们就不会再死。好好，
就是像用睡觉起床这样子的一个 metaphor， I don't know， 就是变成我们其实是
不朽
的就对了。
对，我们基督徒死了，我们会说这个人睡了，睡了，因为他会再醒过来。然后第二个号筒的吹响呢，同样的另外一个面向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读过的，大家再重新看一次。三十一节，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解启示录会一直回到这一章。三十一节他说啊，那些日子灾难过去以后，日头月亮众星都变黑了，那时人只要显在天上，然后大家都要看见他。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起来。所以号是一个召聚，一个宣召的动作。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号筒吹响的时候啊，就这两个部分对我们是要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都要改变，我们成为不朽坏的，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话。第二个，上帝会召聚他的选民，就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啊，这个是号吹号。好，那么我们先知道号到底是什么， 最后跟最后上帝要做的这个时间点是很近的。哦，好，那我们就来看号呢，这里回到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么当这个天使要吹号之先呢，有一个天使就拿着金香炉，那么加上香呈现到上帝面前。好，那这是以色列人熟悉的，就是这个祭司会拿一个香炉，香炉，然后上面有香，有香，然后点燃在那边，会一直发出味道来，发出味道来。所以他们会把一些香料，然后呢把它晒干，然后研磨成粉，研磨成粉，然后再添加到这个香炉里面，就发出那个香味来，香味来。那这个香味呢，这个香味就是用来让这个香味是用来在当中来表达是我们跟神是立约的，用来表达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闻到这个香就代表他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或是纪念他所说过的话，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要记得哦，我们基督徒祷告不是去告诉上帝说指挥上帝你要做什么，不是，基督徒祷告是跟上帝表明我是跟你立约的，我是跟你立约的，然后你给我的应许是什么，你是信实的，这是你对我说的话。怎么样，
我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啊，那个金香炉它又不是，它就这个香炉而已，又不是很多人能闻到，那也许是很多人可以闻到，这是同时很多人跟上帝立约吗？
不是，这个一个在圣经里面就一个用大祭司的香炉做代表而已。
OK， 打给。
好，所以这个香要记得，我再讲一次香，以色列人做香的时候，那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不能照做香的方式拿来想要闻它的味道。
懂不懂？再讲一次。
就是上帝说你，我吩咐你怎么做香，你只能用那个做法跟那个原料做的拿来给上帝，你不能自己想要闻，
偷偷闻。
对，你不能说我也想要做一些自己来闻，不行，这是得罪上帝的事。好，为什么？因为香跟祷告是放在一起，香跟祷告是放在一起。所以我刚才讲的香，我再讲一次，香它是一个在当中求神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求神纪念他对我们说过的话。
那我们现在在新约应该就没这件事嘛？因为其实很多人在点那些熏香精油啊。
我们在新约的话，我们就是祷告。我们用祷告就代表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香。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的祷告呢，什么时候会有那个香味？要记得要有信心的成分。
我觉得真的会有耶，就比方说我们在交大跑步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闻来花香了耶，就上帝跑来跟我们一起跑步了耶。
你有感动就很好。重要的是我在讲，就是要记得你的祷告里面就是信心，就是你有信心的成分。所以这边我们继续看，所以香很要紧的，它会有两个面向哦，一个是我们向神的倚靠跟交托，一个是上帝行使他的信实。上帝行使他的信实，所以当众圣徒跟另外有许多香，那许多香是什么？我们不太晓得，很可能是其他天使所说的向神的一个交托或者怎样，我们不晓得。重要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香都升到上帝的面前，升到上帝的面前。那如果我们回想前面第五印的时候就有没有第五印？ 在神的祭坛底下不是有被杀之人的灵魂在那边喊吗？也是他们的祷告。所以这里就讲的，那么当这个神就开始要临到的时候，就是用火，所以香炉里面的火就倒在地上，那么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是主临到的临到的样子。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当以色列人来到西南山下的时候，那么耶和华显现的时候，就是在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乌云里面神显出他的降临。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七位天使，七位天使拿着七司号要预备吹的时候，事实上是上帝的临到上帝的临到。那么这个临到呢，是回应上帝跟他他所说过的话，回应他所立过的约所以他是信实的主，他是信实的主。所以使徒保罗讲，神忍耐宽容，并不是他忘记他的约，他只是忍耐宽容，希望人可以悔改。
我会不会这样说，上帝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叫我们在复习，一直在就是让我们一直在 repeat after me 的那个意思， repeat 是这样子吗？
从历史的角度，他不断的做因为要对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发出声音来，所以上帝不断的借着历史给我们看见要看见历史的走向，历史的结局那上帝只有期待的是什么？人可以悔改。上帝就期待人可以悔改。那住在地上的人，我们讲的住在地上的人的意思就是不悔改的人，人就是不悔改，人就是不悔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第一组一到四号，我们上次讲过前面四个是一组的，前面四个是一组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组。第一位天使吹号，那么冰帽子跟火其实它是帽子像火一样帽子像火一样那么呢就落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青草被烧了。好，所以第一个呢，从天上看的是像火那样的帽子就淋到了地上，但是地会被烧起来然后呢烧了，那么三分之一被破坏了。第二个天使也是向着火一样的大山火一样的大山还是火，那么呢落在海里，那么海呢三分之一变成血，活物三分之一死了，船只三分之一坏了也用三分之一第三个天使呢用烧着的大星像火把还是火重点他都在强调什么？天上下来的火那么呢这个火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落在江河重水的泉源，所以水就变成阴沉，阴沉就是非常的苦有毒的苦有毒的这个植物那么呢因为变成阴沉了，所以呢水就变苦了，那很多人就死了死了许多人。第四位天使呢就是击打天，日夜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都变成黑暗了白昼三分之一也黑暗了，黑夜也是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呢就讲到天被击打。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在说什么如果我们是把地上的东西直接去想象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说有没有冰雹像火从天上这样掉下来那我说过天上看到的跟地上是两回事，记不记得记得天使手上拿着刀，地上就是瘟疫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结果，知道吗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是地上发生的一个情境。好，所以地海水天，记得第三个天使是淡水，好，第二个是海，地海水跟天，这是什么？啊，这个就要回到创世纪了。啊，地海水跟天呢？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就可以知道。那么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说有光就有光，对不对？啊，然后要有地把天要穹苍把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对不对？然后地要出现，水中要生长万物，地要长出青草树木等等来，对不对？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所以你就会知道地海水天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存界，知道吗？我们现在生存的界啊。上帝本来造地海水跟天，让人可以在当中生活的，让万物可以在当中生活，但是呢，靠近号角开始吹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哦，末次吹的时候是主再来，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是代表什么？代表人已经主快要临到了，因为我讲第一次吹是预备，有没有？所以号角在吹，就是人要赶快预备了。什么时候要赶快预备？时间不多了。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生存界已经开始被什么？被上帝的愤怒临到了。神的愤怒开始临到我们的生存界，知道吗？我们的生存的地方开始显出那一个上帝在当中在当中对我们的那一个带给我们的那一个极大的难处在那里，极大的难处。那如果我们回到一到四印的时候，我们讲一到四印是战争、饥荒瘟疫这些，对不对？那个是代表人跟人之间互动，还有我们在生活面里面遭遇到的一些现象。那么呢，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不是那些东西不见了，是那些东西之外又加上了什么？又加上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开始怎样受审判，知道吗？就上帝的愤怒开始临到。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我再讲一次，不是那个过去的，知道吧？许多人解释，他会解释说七印过去的才是七号，但是七印我讲没有过去，地震还是在，饥荒还是在，瘟疫还是在，都还在，但是加上了什么？加上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空间开始遭受到很大的破坏。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向去想这些事情到了现在应该相当明显。我们大概在大概在当我们认为人开始越来越有科学越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很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果了。
不是气候变迁吧？
不止气候变迁，我们开始破坏的地，我们地开始被破坏，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回到有机，因为地被我们破坏，地被我们破坏。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对地的了解，我们只是从化学面去了解，但是我们没有从生物面去理解，没有从生物面去理解，当我们把这些虫子杀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产量会大增，对不对？
不会
，那结果会是怎样？后遗症在后面。虽然不是很贴切，不过呢，大家可以想象历史上发生一件事情，在中国大跃进的时候，他们说麻雀一年吃掉我们的粮食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全国的老百姓有 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不让麻雀休息，哦，所以他们就要排班，哦，然后24小时轮流敲锣打鼓，哦，他们真的这样做，嗯，
对对，我知道，
哦，他们真的这样做，就是我们来排班，村子里面大家排班，站到田地的各个地方，然后一直敲锣，让这些麻雀一直怎样？
没有办法休息啊！
没有办法休息，好，连晚上也是一直这样惊吓他们，一直惊吓他们，所以惊吓到最后，麻雀一只一只就怎样？
死了。
嗯，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好，但是呢，那一年的收成就怎样？
没了，
完了，好。因为麻雀吃的虫，啊，哦，远超过他们能够想象的，嗯，对呀，啊，所以没有，这只是一个给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所以大跃进之后，中国就发生大饥荒，所以他们在一直在问饥荒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这样来的。他们以为他们很聪明，哎，然后所以。他们后来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你去动它，动的结果呢，啊，后果就在那里。
那是他们生物学没学啊，每天都是逆毛语录啊。
这个我们就不讲，我只是现在要提的是，我们现在所天使这里吹号的时候，要记得地海水天就是讲我们的生存界。
水天。
啊，那我们的生存界。从什么时候明显开始看到它的后果，哦，大概在18世纪19世纪以后开始，哦，当我们人开始，啊，追求快速，追求成长，追求人所谓的物质的丰富的时候，很明显的，啊，我们造成的破坏都是几乎都是不可逆的，哦，比如说我们的能源的使用，那我们过去的这50到100年跟未来50年，啊，我们应该会把地球上的煤烧得差不多，把天然气也烧得差不多，油也烧得差不多。
地也有战争，是不是有可能已经进入到这个启示录这个程序里面？
不是，我们一直在程序里面，啊，只不过是不断的加重而已。啊，因为以色列人讲表达事情，我一开始有讲，都是用三个，记不记得？啊，用三次，啊，一次加深，一次强化，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海水天到三分之一，意思就是很明显了，很明显破坏，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我讲的地被我们破坏，这是事实，啊，天被我们破坏也是事实。也是事实，哦，那海，那现在联合国已经讲了，水资源是21世纪必然有的冲突，必然有的冲突。那空气我们已经知道，啊，哦，已经知道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了，有多大。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所以记得哦，日夜星暗的意思，你不要从表面去讲说啊，哦，我看太阳还是一样，不是讲这个，哦，它是讲我们所生存的这整个时空，啊，所以三分之一，记得三分之一就是被破坏的相当程度很明显，啊，很明显的破坏，啊，用这个来讲。所以地海水天，啊，三分之一都是讲它的功能，原来上帝创造的功能被破坏，啊，神来上帝给我们的功能被怎样，上帝把它收回，或者是上帝就让他有三分之一被破坏掉，啊，破坏掉。好，所以这里呢，号就是吹到了第四号了以后，那么13节呢，啊，还没有结束，其实这才是起头而已，知道吗？啊，因为有一只鹰在天空大声喊，其实这就是。啊，来自于这个对全地的宣告，哦，说住在地上的民有祸了，因为还有三位天使要吹号，嗯，哦，号要继续吹，哦，那地住在地上，要知道住在地上就是不悔改，不悔改，哦，啊， 人还在地上不悔改，不悔改祸灾祸灾祸灾。好，以色列人讲三次就是什么啊，很严重的事、哦、所以呢啊，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后面的三次号要吹的，前面三分之一还不是真那么大的祸、哦、
那知道应该是上帝派来的就对了。
那、啊、继续看，嘿，还有一段时间。
现在有时候悔改跟不悔改的人都住在地上，
都住在我们在地上呢，也记得我们啊，前面有讲哈，我们头上有神，额头上有印记，所以我们也会在苦难中，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有什么？有平安。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神那也是刚好他提的嘛，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啊？我 still 还
是。哦，当然你也可以讲还有三分之二，不过他的重点不是讲这个，重点是讲它是一个很明显的破坏跟伤害在其间。那我们继续往看，往下看，所以这个天上就来了一个对万有的宣告，就是说啊，地上的人有祸了，因为啊，上帝已经伸出他的啊，画出他的作为来了。好，第九章就蛮难的哈、哦，第九章很难哈、哦，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很容易从字面的意思去想象。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首先呢，第五位天使开始吹号，第五位天使吹号，那么约翰就看见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像大火炉的烟，日头跟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所以这里就讲到有一个星啊，从天上到啊下来，然后呢，他就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他在把无底坑开了，无底坑一开，从里面就冒出烟来。好，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哈、哦，那么呢，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是谁？我们看十一节，好、哦，十一节啊，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做这些。冒出来的烟，这冒出来的烟是什么？从第三节到第十节，就是像蝗虫一样。那么呢，这些冒出来的烟呢，啊，这些蝗虫呢，有无底坑的那一个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所以无底坑的使者是做他们的王。那么呢，这个是谁呢？啊，那么他说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然后希腊话叫做亚波伦，亚巴顿呢就是破坏，亚波伦就是毁灭，毁灭。好，那么所以他的意思呢，所以第五个天使吹号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那灵界的啊破坏者啊，或者毁灭者啊，灵界的破坏或者毁灭。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哈，无底坑是什么？无底坑，那无底坑里面关的是什么？无底坑里面关的是什么？好，那么呢，如果我们要明白无底坑里面关的是什么，我们就慢慢从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的来看。我们先看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好，犹大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这一节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在灵界里面呢，不是所有的啊神所造的天使啊，神所造的天使都是乖乖牌，或者是说都是顺服的，都是顺服的，有不守本位，那么呢，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我们看到了，对不对？什么叫做不守本位？不守本位，就是上帝造他的位置，他不满，不服，这叫不守本位，他不服，他不满。好，那么我们讲过撒旦是什么？撒旦是天使长， 但是他想要比所有的天使长还怎样？
更高
一点，这就不守本位，不守本位。上帝在天使长当中让他全然美丽，智慧充足，赐给他很多，但他就想比其他天使怎样？对，所以这就是骄傲。那么呢，所以呢，很多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就是他不负责的，不守护他的职责，不守护他的职责的天使，就会被关到哪里？黑暗的里面，对不对？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是第一处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再来看一处，我们把这些相关的经文放在一起，让我们比较能够去理解到底这些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哥他不守本位，他被关在黑暗里面，那撒旦是不是现在这么
横行？撒旦很厉害，他只是在话语上挑动而已，他没有真正的做，就是说他去跟夏娃讲他没有到时候上帝说你做这个事，他说是他自己要做啊，我只是说假设性的啊，对不对？
那不是就像诈骗集团打电话一样吗？
你自己要被骗啊，他说我没有要被骗啊，我只是给你一个 option， 对不对？我只是给你一个选择，说上帝是这样说吗？你吃了真会死吗？那是你自己不要信啊，我也没有叫你不要信啊。他很诈，知道吗？他跟上帝说，上帝说约伯很好啊，上帝说，他就说不一定哦，也说不定他怎样啊，对，他也没有叫约伯做坏事啊。
就约伯这自私鬼，这大狂吗？
没有啊，约伯不是这样啊，约伯很谨慎啊。
我觉得他就是啊。
好，所以这是你的认定。好，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自以为聪明，就是说他就我的立场是对的，可是呢我不怎样，我去对啊，你去告诉一个人说那个人一直对你不好啊，你要当心哦，你要当心哦，弄到最后你们两个打起来，然后才发现你为什么一直讲他对我不好，然后是你自己要跟他打的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无底坑哈。无底坑是什么？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大家知道哈。我们看一下同样的经文哈，同样的经文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也可以看这个写的比较清楚的哈。比较清楚的马可福音第五章好了。好，请说。
意思是说他现在已经在无底坑里面了，但是他只是还在有话语，他的本体已经被拴在无底坑里面了，还是还没？
还没魔鬼还没，我们现在只是讲有些邪灵
已经有现在。
对，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五章好了，这个比较清楚。
马可
第五章，我跟大家很快讲这个故事哈。耶稣带了门徒到葛拉森人的地方，那么这时候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出来，那这个人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能力，别人都绑不住他，搞住他。好，那么呢，当他看到耶稣就跑过来拜耶稣，这是第六节。然后第七节他说：“至高神的儿子，你知道邪灵认识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吩咐他说：巫鬼从这人身上，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什么？前面有另外一个地方是不要吩咐我们到无底坑里面就是讲这个事情就是主可以，耶稣可以吩咐他们到，就把他们关到哪里？无底坑那无底坑他们就要受苦。所以呢这鬼很多，所以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叫群群是不得了，群这个字用在罗马兵就是五到六千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懂哪个字
群群众的群第九节第九节 所以啊，他们就跑到啊猪的身上，那猪受不了了，就一路奔到什么水里面，好、哦、就死掉了。
好尴尬哦。
嘿，啊，所以这边呢，啊、哦、啊、这边哈、哦，那么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哦，就可以知道，啊。无底坑写的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就是我要把字写出来你们就知道讲同一件事。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看到没有？然后马可就说啊，不要让我们去受苦，有没有？啊，所以无底坑是什么？无底坑就是不守本位啊的那些天使，那么主就把他们关在那里，知道吧？
哦，就是阿比斯嘛 ，Abyss。
对，所以呢，其实上帝要把这些污鬼关起来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怎样关进去的。
好像这些魔鬼被动被上帝放到污底坑，可是在第九章的开始，污底坑的钥匙是赐给他，而且是他自己拿。对，这里的含义是什么？
好，所以在这边呢，就是。为什么用赐给他？就是上帝让他来做这件事，上帝来让他来做这件事。好，那这个就回到以后我们会继续讲这个观念，就是呢，巴比伦王是一个很凶残的王，巴比伦人是很凶恶，对不对？但是上帝把刀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变成神手中的什么
器皿，
神手中的刀。所以同样的我们许多人也会问上帝，如果你要魔鬼一直在这里作乱，那你就通通把它怎样关起来就好，对不对？其实他上帝留他们在这边就是做什么？就是要把人的真相显露出来，人的真相显露出来，
他的丑恶的样子显现出来吗？
就让我们知道自己是
到底有多丑。
对，所以呢，人呢，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哦，这些在人里面运行的是什么？好，那我们再看，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无底坑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灵界的破坏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刚才不是讲他的名字叫灵界的破坏者吗？扰乱者、破坏者、毁灭者。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人看到的是，我们不是看到啊，除非这个邪灵附在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个邪灵的一些作为。但是邪灵大部分不做那些事啊，通通在做什么事？这些事就是在人的心中啊运行，让人放纵。第三节，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想，让人变成可怒之子啊，这叫灵界的破坏者啊，就是呢，他去挑动人的肉体的欲望，让人往那个方向去做。那么为什么叫破坏者？因为那就把我们尊贵的人给破坏掉了，我们就变成可怒之子了。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好，所以我们啊记得哦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呢，这一节这一段我们也要继续讲哦。第六章以弗所书刚才是第二章，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讲第十节啊，第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他是用诡计啊，想要把我们这一群属神的人啊给拖下水啊，拖下水。 所以呢，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这几句要记得，他是执政的，他是掌权的，他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他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这四个就是我们都会在后面，我们都会看到，其实在过去是这样，对不对？现在仍然是什么？是这样啊。然后到末后会怎样？哦，我们从主这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对不对？哦，所以越往后面主再来的日子走会怎样？那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就是说，你现在从提摩太开始一直往后面走，日子会越来越什么？危险。危险这个字我们看不出它的那个危险性。刚才有一个字我们知道，有没有？那个情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个状态叫做危险，就是不是那一群鬼附在这个人身上吗？就是这个字。
英文就是 terrible， 就是很恐怖的。
对，就是一个非常凶恶的情境领导。那么保罗说凶恶的情境，你说啊，你看到很多污鬼在那里吗？不是，他看到的是人专顾自己，看到的还是什么？还是邪灵借着人彰显这些败坏。人是什么？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洁厌，一直写，有没有？一直写到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
这不是本来我们念那个就是念国文还是以前念中文就会念到的吗？就人就是这样子啊。
是啊，所以人从古代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只是因为越往末世走的时候，那么呢不单单只有人自己的人，还有接着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我刚才翻了那些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来讲一下灵界的毁灭或破坏者是什么。就是污鬼或者邪灵本来就在人心中，因为撒旦的王本来就在，对不对？耶稣讲 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所以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以前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属神。
牧师，你在你自己还当牧师后 曾经还在属灵的征战中吗？
我们一直在属灵的征战中，不是当牧师后就没有。如果当牧师后就没有，我们都来当牧师了。我们征战只有变大没有变小，知道吗？
真的哦 ，OK， 感
谢。我们征战，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永远在那里。所以我们来回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来看，刚才有提到说到底。
我看那个第一节，他说有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比克的钥匙，那个他是指那个无比克的钥匙是给那个星。
星，对对。
那那个星是。就是心
吗？是不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要回到第一节来哈。所以回到第一节，那么到底拿了这个无底坑做这个灵界毁灭者的这一位是谁哈？那么这里就讲他是一个星。好，星是什么？记得前面手里拿着七星是神的使者，有没有？所以星啊，星在这里就代表是上帝的一个使者。一个是，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这些使者不是都是好的，知道吗？不是都是好的，不是都是好的。那我们以前翻过灵界的征战，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记不记得？不是那个但以理祷告吗？
这边第一节的第一颗这颗星是好的吧？这个使者是好的？
不是好的，因为这个使者他就是那个灵界的那一个毁灭者破坏者。 它是，所以那么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星就是使者，知道吗？哦，使者
来自星星的你的星星啊，
哎，不，那但不一样，这个星是从神那边来的使者，哦，就神允许他。第二个字是落到地上的落，
落到地上，
落到地上啊，落这个字呢啊，可以写落到地上，但是他用落的意思就是摔下来的意思。他是用摔下来，摔下来，哦，那么呢啊，摔下来，哦，那么啊，所以呢他这个摔下来的意思呢就表示说他是从天上啊被赶下来，哦，被赶下来，哦，就是他在天上啊被赶下来的，哦，被赶下来的，所以呢他是从天上摔下来，摔下来。好，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啊讲过，哦，主耶稣不是讲吗，不要因为啊这个鬼服了你们就高兴吗，啊，那我们看一下啊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的话，哦，门徒啊原来跟这个奉主差遣出去的时候那么很开心，哦，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会读几节啊摔下来，哦，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的经文，哦，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好，这七十个人是什么？因为第一章主差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权柄，哦，传道赶鬼行异能，所以这七十个人出去传道回来以后就很高兴，哦，因为他们啊发现自己可以借主的名什么赶鬼，哦，所以他们很高兴说，主啊，因你的名，哇，有这个经历很开心，哎，但是主说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哦，曾看见这个字啊应该是我刚刚看见，哦，
还是说，哦，这个字
对他撒旦，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看到没有，他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哦，那么主就讲我们啊他已经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什么蛇跟蝎子，记得蛇跟蝎子都代表撒旦伤人的能力，哦，等一下我们会讲蛇跟蝎子，哦，不要忘记，哦，蛇跟蝎子就是撒旦伤害人，记得这是灵界的能力，哦，
所以 scorpion 是这个开始才出现的，在这边开始出现的，
对，这边就出现了，哦，
才出现的，
对，
okay，
好，所以刚才我们看的第一个摔下来对不对，
嗯，
好，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后面一点，哦，后面一点啊，什么时候摔下来呢，是在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哦，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那么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啊，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啊，了解哈。然后呢，所以第十二节天使就说，诸天跟住在其中的都快乐，只是地跟海有祸的，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魔鬼什么时候开始气混混的下到这边来，
就是上面
摔下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出来得胜的时候，他就天上就没位置，哦，他就摔下来，所以主说我看到魔鬼摔下来，哦，所以从主复活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这个属灵的大征战当中，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回到第九章第一节来。好，我们你把这几个无底坑，然后这些堕落的天使，然后这些啊使者啊启示录用的话，主讲过的话，你全部把它放在一起，就很清楚。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是代表那个号开始响，就是有一个现在就是这个时期无底坑的钥匙、哦、撒旦没有本事知道吗？是上帝给他这个机会、哦、给他这个机会、啊、让他出来整个做大破坏。好，那目的是什么？要记得目的就是希望上帝还是希望人怎样？
悔改。
所以上帝一直容忍以色列人，容忍到最后他就叫亚述把北国灭了，再容忍到最后叫巴比伦把犹太人给什么灭了。目的是什么？不是要他灭亡，是要他们怎样？
悔改。
所以同样的，我们再回到第一节，所以撒旦摔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上帝给他无底坑的钥匙，把他原来关在里面的、哦、跟他的使者通通怎样放出来、嗯、多得不得了知道吗？
哦，所以他是给钥匙耶，所以就觉得跑出来啊。
对，
好容易懂的。
所以把它放出来以后很多，所以它像烟一样知道吗？所以就被放出来了。好，那放出来以后呢啊，他们的样子就像蝗虫。好，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要讲蝗虫了。好，蝗虫呢在先知的话，蝗虫都代表上帝借着它来对人啊带来破坏，目的是提醒人，但它真的是破坏。好，破坏。所以呢他说有蝗虫从这个烟出来飞到地上，那么强调的是它破坏的能力，记得、哦、这边强调是它破坏的能力、哦、好，破坏的能力是什么？它的能力也是赐给它的，它、哦、有一种破坏的能力，好像什么？看到没有？蝎子，耶稣讲蝎子、哦、耶稣讲蝎子、哦、那如果看到蝎子，然后你再看到第二个号第六个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些马的尾巴就像蛇，这是第十九节。所以蝎子跟蛇刚才我讲的都是什么？都是撒旦拥有在属灵界的破坏力伤害力知道吧、哦、所以呢他们到地上来，记得到我们所处的地方，他可以伤人，伤害人的能力像蝎子一样，但是很特别哦。那么呢他被限制哦，他不能随所有的人他都伤害。他说呢不要伤害草青物树木，他真正要对付的就是什么？人。但是呢是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基督徒额上有神的什么
印记。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好，你们想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啊，圣经讲过一个，保罗当年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有圣灵吗？然后他就奉主的名，就可以把鬼赶出来，有没有？然后有些人不是学他吗？也奉耶稣的灵要去赶鬼，有没有？那鬼说什么？保罗的耶稣我认识，那这你们呢？你们我不认识。所以你不能说、哦、基督徒这样子我也怎样，我也如法炮制、哦、我也如法炮制，那我就要怎样，我就可以、哦、我就可以，对不对？所以呢、啊、他们想要 跟保罗一样、哦、但是鬼就跳在他们身上、哦啊、鬼就跳在他们身上，那么呢、啊、让他们受了很多的苦。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哦、我来 读一下十三节，你们讲那只有几个，十九章十三节，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哦、那么呢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就跳在 他们身上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体受了伤逃出去。所以鬼知道谁是额上有什么
有印记
的。
那人不是就很可 效吗？就学的保罗赶鬼的人真的很好笑啊。
没有，他们以为这样有效啊。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哈，所以这重点在第七章讲，神要先用印了他仆人哈，记得哦，讲他仆人哦，就是侍奉神哦，基督徒在世上是侍奉神啊，侍奉神，所以神额头上有神印记的人，那么上帝不许啊，上帝不许这些蝗虫害死他们啊，还不许他们来伤我们，然后呢？蝗虫会害伤害地上的人受痛苦5个月啊，那么这痛苦就像啊蝎子啊，就是被蝎子这个什么这个后面的毒针给蛰到一样，所以他们求死却不得死，死却掩蔽他们。这里意思就是说，蝎子带来的伤害造成他们的痛苦，哦，他们脱离不了，脱离不了。他们在这个痛苦中脱离不了，时间多长？
5个月
。五个月呢，代表的一段啊，很明显的啊时间啊，啊不是永远，就是一段很明显的时间啊。
那5个月打麻醉药就好了。
不是你讲的那个5个月啊。
好，
好，我只要以后我们会讲啊，启示录的日期跟我们讲的日期不太一样哈，哦。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刚才读的12章有没有？12章，哦，12章，那么啊第6节，教会在地上的日子哈，哦，是1260天，啊，哦，就3年半，啊，哦，这是教会在地上的日子啊，哦，好。我讲一下哈，我们12章我会跟大家讲，12章第6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哈，所以妇人在旷野，上帝养他1260天，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看，好，第14节，2个大鹰的翅膀赐给妇人，他就飞到旷野，好，然后到旷野就是到自己的地方躲避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蛇就是什么？
撒旦
啊，多久？1载、2载、半载，3年半，3年半就是1260天。哦，那么妇人是谁？好，我们看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妇人是谁？妇人的儿女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妇人整个代表什么？属主的人，知道吧？
属灵的人还是属
主的人？所以妇人将来我会讲，那就是弥赛亚国度。所以教会在地上啊，从属灵来看就是在旷野，知道吗？时间多长？
3年半。
好，那你说从耶稣到现在多久
了？
2000多了，对不对？所以记得不要用地上的时间，3年半是主上帝从天上给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不一样，所以5个月也是一样，了解吗？5个月也是一样，它是都是用来代表一个时期。士美拿教会说你要受患难10日，对不对？它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有一段时期上帝允许的不是很长，那5个月又比10日怎样长很多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回到这里来讲，就是记得这个撒旦给这些给世人的带来，在人心里面，虽然他一方面让人任意的照着肉体情欲去活，对不对？但肉体情欲带来人什么？无比的伤害，无比的痛苦啊！所以就像蝎子啊，人死不了，脱离不了，所以这世上有很多人想脱离是脱离不了，求死不得，死却掩蔽他们。好，那么第7节到第10节就告诉我们，要告诉我们啊，这个蝗虫到底是什么啊？要记得要属灵的蝗，属灵界的哈，用来形容啊它破坏的啊。那我们先想好，先想地上的蝗虫是什么？
是把所有的一块地都全部吃光光的。
对，所以把地上的这些可以养活所有的动物的青草植物吃掉，对不对？也把养活人的菜养活人的谷物怎样吃掉，好，就是耗尽了我们的什么，我们要引以为生，靠着为生，对不对？我们努力的成果通通被他怎样吃掉，这个叫蝗虫、哦、这就是耶稣讲的啊，人若赚得全世界然后就失掉自己的什么生命、哦、就是你努力的一切的所有到最后是被蝗虫给什么吃的、哦、被蝗虫给吃的、哦、就是这蝗虫的意思，就从灵属灵来讲就是这样、哦、你照着你的意识活，你照着你的想法活，然后你不理上帝，不理会上帝的法则，对不对？那你努力到最后你以为有了，就蝗虫来就把它给怎样
吃光了，
吃光了、哦、吃光了、哦、所以人就一无所有，所以他用来形容蝗虫就是一个、啊、用它来代表人啊，所期待在世上啊有的那种形式、哦、所以你看、哦、它的形状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他已经装束整齐，想要去怎样得、哦、想要去得，想要去拿，想要去得胜、哦、想要去得胜。他头上戴着好像，记得都用好像金冠冕、哦、人都是想要追求那个荣耀，知道吗？追求那个荣耀，对不 对？
对。
然后接下来他的脸像男人的脸，好，记得圣经里面男人的脸啊，在他们的啊写作方式呢，是代表那个啊，他希望在人当中有智慧，好、哦，因为这是希腊人最喜欢要的。保罗讲的，犹太人是要什么？神迹，啊，希腊人要什么？智慧。那我们是求十字架的什么？耶稣，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所以人的男人的脸面其实就是在讲人要的是智慧，然后要的是女人的头发，你的头发用它来代表就是说你非常这个很有吸引力、哦、很光彩、哦、人想要追求这个、哦、然后呢，但是呢，人就像狮子的牙齿一样可以吞吃一切，现在不是讲嘛，要狼性嘛，
对呀、啊、对呀、
啊哦啊、想要吞吃一切。然后他胸前有甲像铁甲，就说你看我保护自己保护的怎样好好的、哦、我可以承担一切。那翅膀像许多马奔腾，就他们速度非常快，但是他后面却带来像蝎子那样有毒钩，可以把人蛰了而且勾住人不放。好，这里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讲我们在世上随着肉体的情欲对人的吸引嘛，人想要什么，这就是人想要的啊，人想要的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去追求这些，就是因为追求这些让人以为追求到这些啊就可以得到全世界一样，但是最后他却发现啊，这个蝗虫的后面、哦、却把人给什么带来一个所有的破坏的。
我其实我愿望很小，我只希望台北市的地堡旁边的那个房地产那个奖而已啦、
嗯、一样
一样就可以了、
哎、一样有个钩子把你钩住、
哦哦、okay,
你还是跑不掉、哦、所以呢、啊、这边其实在用这些都来象征我们在这一个灵界，其实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追求，是本着什么肉体情欲的。它是用一个形容来告诉我们，这就是蝗虫。要记得蝗虫是什么，就是把人所依靠努力的一切，最后都给他什么
吃掉了
、哦、所以主就讲啊，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生命，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 都是突然的啊。
Even 是 negative right， 就是 even 是负的更惨，对不对？是不是负的
啊？我们人就会爱哭切齿的，因为你所努力的都被蝗虫吃了。好，所以这个灾叫第一样的灾，
才第一样而已啊。
对。所以人的第一样的灾是什么？就是活在那个啊撒旦的运行底下，对不对？然后被他带着走，啊，这就是人的第一样的灾。那么导致人啊所拥有的。努力以为想得着的一切，记得哦，这里用智慧，用啊人可以啊有可以有一些可以让自己光鲜亮丽，让自己有荣耀有权势，那么呢让自己有能力哦，人想要夺得这一切，最后我要记得，最后你劳碌所得的，耶稣讲你要归谁，最后就是不见。
那现在。
有没有救？你要心归神才有救。
哦，那也是那个心，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讲的啊，主让这些事情发生，只有啊一个要紧的事，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主要是就是要悔改，从我们所行的路上悔改。好，我们继续读哈。啊，因为这一个第五位天使跟第六位天使是继续讲的哈。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还是一样从城的金坛的四个角发出来声音，四个角。那吹号的第一位天使说，啊，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那四个使者放了。好，所以原来释放的是地上啊，在那个阴间里面的啊无底坑的药里面的啊放出来。那么第六位天使呢，这两个摆在同样一个摆在一起，就是把那个捆绑在那个伯拉大河的四位啊，那四个使者，特定的四个使者，还是使者，跟前面的星一样啊，星放了。那么呢，他们是上帝预备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啊。所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是告诉约翰，就是在上帝特定的时间里面，在上帝特定的那个时间里面，他就会把这一个啊四个使者放了。那么他们会带来什么？带来马金有两万万，那是就是用两万万来形容啊前面讲的那个啊天空都被那个蝗虫的烟给遮蔽的昏暗，哦，来代表它数量的众多。然后三分之一呢，就跟前面的那个地海水天一样，三分之一，哦，就是在当中啊，让人在当中啊受啊，就是真的是啊在死地里面。他说啊，我听见他们的数目有两万万。好，接下来就同样的讲，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跟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以紫玛瑙并硫磺。火、紫玛瑙跟硫磺这三个都是讲它的颜色，讲它的颜色，哦，啊，讲它的颜色像火一样，哦，红的像火。那么呢，像紫玛瑙，紫玛瑙其实是一个偏蓝色的啊紫，还有硫磺啊是像啊一个黄色。那马的头呢？马的头，那么呢像狮子的头啊。那记得，哦，前面那个牙齿像狮子的牙齿，知道吗？啊，所以它都是同样的啊形容。那么火焰硫磺从它的口里怎样出来？那么火焰硫磺的这三样灾就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哦，前面讲他要杀人三分之一，是借着火焰跟硫磺杀了人的三分之一。然后再来就告诉我们，马用来伤人的能力啊，是在他的口里跟他的尾巴上，他的尾巴呢像蛇，哦，那上面有头用来害人，哦， 那蝎子的尾巴呢是有毒钩，对不对？啊，有毒钩啊，所以用这个来代表，代表记得啊，这些都是讲啊从灵界带来的一个伤害。好，那我们先把它读完再来解释哈。二十节，其余未曾受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啊，这些上帝容许或者是上帝让这些邪灵来伤害人啊，人落在这些情境底下，那么啊，结果是什么？结果人并没有悔改，人没有悔改，人仍然继续受他们的捆绑。所以邪灵的捆绑呢，啊，刚才我讲的，人还是继续追求人想要的，人还是继续在肉体情欲当中，还有呢，人还是在自己所追求的偶像里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人还是继续追求在他们为了是偶像继续走。
那跟那个什么看韩剧的那偶像不一样吧？
只要我们的心被捆绑就会一样。
那就不一样，那不是不会被捆绑。
有没有被捆绑啊？自己决定哈，不是自己知道哈。啊，就是哪一天你能够不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不看？啊，你有没有被捆绑？很简单，就是你不能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看？
可是可以住在我心里啊。
好，哦，那如果你不能不看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OK, got it.
对不对？
对。
好，哦，保罗讲的，凡事都可行，但总不要受他的瑕疵。
瑕疵对。
对，你被瑕疵了。好，哦，所以什么时候不能看韩剧？不能不看就不能看了。哎，什么时候不能喝酒？哎，不能不喝的时候就不能喝
了。还有什么时候不能看俄乌战争每天的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就是这样啊。好，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马军到底在讲什么哈，哦？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带来的是火焰跟硫磺，对不对？啊，火焰跟什么？
硫磺。
好。那么火焰跟硫磺对圣经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犹太人陌生的事。为什么？因为火焰跟硫磺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常常会提到一个地方，就是索多玛跟什么俄摩拉。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的。好，那么呢这个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亚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所以火焰跟硫磺在讲这个事情，在讲这个事就是什么？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他的罪恶满了。所以上帝呢从天上降硫磺跟火在他们身上，啊，把他们毁灭。然后呢，这里特别提到罗德的妻子回头变成什么？
岩柱。
那罗德的妻子是主耶稣讲过了，主耶稣特别提醒门徒说什么？
不要回头。
你们要思想罗德的妻子，就是我们跟着主，离开索多玛俄摩拉，知道吗？不要回头。还想要索多玛俄摩拉，那回头当审判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什么？
岩柱。
啊。所以这里在讲的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知道吗？我们不要被那个罪跟死怎样
缠住，
缠住，好，那么所以硫磺、火跟烟，其实他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人被人的罪怎样缠住，缠住。所以马金两万万就是伯拉大河，就是啊，这里就讲的是什么啊？这里讲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什么冷淡。所以伯拉大河呢，就是在讲到了越往末后的世代走的时候呢，原来人所持定的很多的，还有一点神喜悦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都会怎样？
没有了。
啊，都会被破坏，都会被破坏。那现在已经差不多蛮像的，你知道吗？地海天，刚才讲的，地海什么水天，对不对？然后现在第五号、第六号，所以我们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一直在那一个上帝不断讲七印开始，其实上帝一直借着很多的人所遭遇的情境要去提醒人悔改，悔改，不要继续照着人的肉体情欲，因为肉体情欲后面就是邪灵在什么运行，在控制。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人呢，人最重要的就是不断的在当中仍然在最终，所以人到最后啊，但是死的只有三分之一而已，意思就是什么啊，上帝还是没有把人啊，照着人所当行的真的去管教人给人，所以呢留下来的人还是什么，还是不悔改，还是不悔改啊。其实三分之一的意思就是很明显的啊，不是真的是数说啊，九个里面死了三个哈啊，不是这样，意思就是人受的这些伤害啊，或者是这些破坏啊，这些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可是人却怎样？人不以为意，人不以为意，所以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那么呢，啊，这些伤人的跟啊蝎子，不是蝎子，这个蝗虫就用蝎子，哦，马就用什么蛇，哦，就用这些。那么呢，来告诉人，好，其实这些都是什么？就是属灵征战上灵里头对人的伤害，对人的破坏。
那姐为什么那么笨呢？大理讲那么多次了，
你跟那个三分，像刚刚说的印啊、号啊，这一直加上下去，那可能说一开始的时候就三分之一，然后又剩下的三分之一，然后再剩下的三分之一，就变成。就是
他
就是变成一个什么
等不是他的意思，三分之一，我刚才讲三分之一就是很明显，很明显，哦，不是真的从数字上讲，
就是，说从因为本来是这样一百份，然后变成中间少了一些，然后剩下的再去少一些，剩下的再少一些，这样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活的这个带来我们人很多伤害，可是我们人还是不去思想，哦，人到底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哦，那上帝就继续的啊，让人继续的在当中继续的在看到你心灵里面所遭受到的痛苦啊，人还是不悔改，哦，再让人看到人心灵里面受到的捆绑等等，人还是不悔改，哦，就是历史是他不是一直这样走过去，他是一个好像一圈里面，然后一直加重。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应验着，其实不管是中国历史或是日本历史，其实都是在这样子，是符合的吧？
嗯，整体性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啊，重点，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重点是，大家可以看的那个破坏性跟影响性是不是往好往晚走，知道吧？啊、哦。我们会继续，我们而且后面要记得哦，还有一个还没讲，后面是加速哦，啊，
是 accumulated 还是 accelerated？
Accelerated。就是说你不要说啊印很久了，那号大概也很久，不会哦，它后面会怎样？会加速。然后刚才我有讲教会是1260天，只是不知道那个换算地上多久而已、哦、但是就是3年半。
那我要去那个跟马斯克好，我要去月
球
去
没用啊，
没用也
他是在你的心，你的心啊，逃到哪里都一样、哦、
没用就对了、啊、懂了懂了，没用了没用。
好，所以我们啊、很快的，今天把八九章记得，我们把七印里面前面六，七号前面六号、啊、开启、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跟啊七印的前面六印相对的时候，记得、啊、同样的前面四印是讲人的生存环境，后面两印讲灵界的事，好、哦，那么这边七号也是前面四号讲人的生存环境，后面两号讲。灵界的事，好，讲属灵的事，好，都一样。那我们今天从现在的世界里面啊，要记得啊，第一个主继续的讲蝗虫，哈、哦，所以蝗虫是什么？蝗虫就是讲到它对我们人的真正灵命的那一个破坏伤害，啊，让人一生中所追求到最后被它怎样吃掉。被他吃掉，人就一无所有，啊、哦、啊！而且呢，要记得蝗虫是多，啊、哦，多得不得了，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啊，蝗虫显在这世界就是什么？就是世界的潮流，哦，它就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潮流把我们带着走，啊、哦，那我们也只能跟着潮流走。比如说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机，你说我不用，你也撑不了太久，对不对？但是呢，你也用智慧型手机，你受不受它捆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提醒的，对不对？大家都用手机，那我是不是也被捆绑？大家都过这样的生活，我是不是也被捆绑？这才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世人也都在，我们跟基督徒跟世人都在当中，那么我们是有印记的。印记就是什么？印记在这边就是一个圣灵的提醒，知道吧？因为神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印记，对不对？那圣灵做什么？提醒。所以保罗就讲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也在潮流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有圣灵的什么提醒。所以我们为什么聚会读经祷告有弟兄姐妹，我们重点就是提醒，提醒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有神圣灵在里面做印记的人，记得我们额头上有印记。然后我也强调一个，不要一直讲魔鬼会害你，知道吗？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印记，对不对？他是对你，他不能害你，不过我要讲他可以吓你，他可以引诱你、哦、但是他不能害你，因为他上帝不许他做这个事、哦、因为这个蝗虫不能害他，马军也不能害，因为你额头上有神的什么印记、哦、就是这个第六位天使的四位伯拉大河的、哦、那伯拉大河啊，刚才还没有讲伯拉大河、啊、原来出现是在创世纪的河，对不对？那伯拉大河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啊，人为什么会被引诱？因为伯拉大河这边强调的是他从他带来所有人在这世上所羡慕的那一切美好、啊、这个刚才还没有讲、哦、这个是在伯拉大河啊，
是约法拉底河吧？
啊，他字是写耶华拉底，但是呢，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这一个这个流道人这边的哈，因为前面有四道河从伊甸园出来，啊，这是第二章十一节，第一道哈有金子哈珍珠玛瑙，第二道啊环绕古时，第三道在亚述，第四道在伯拉河，所以用河代表呢啊，河代表就是啊从上帝那边啊带出来的，赐给人的生命里面的各样的美好。美好，所以人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从他那里来的美好，美好，对不对？但是美好没有带来人生命的尊贵，反而人想把它占为己有，然后用它来荣耀自己。我再讲一次，上帝给人很多的美好，那么很多的才能，给人很多的智慧聪明等等，但人却想要用它来荣耀自己，人想要用它来自己做主，所以人就会落到这个光景，落到这个光景。上帝给我很多美好，但是我们不想要照上帝的法则走，比如说我们讲现在人的这个性观念，就是对不对？性是神给男女在一起的美好，但是人却想要怎样照自己的方式去行使它，那你就破坏了上帝的定规，所以本来美好的事在上帝的眼中就变成一个可憎恶的事。好，那我们接下来记得，现在只讲到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两样灾嘛，对不对？好，那马军的伤害叫做第二样的灾祸，因为这是九章，这是十一章，十一章十四节，哈，十一章十四节，我们先看这一节，哈，啊，第十章跟十一章是插进来的，天上的天上，哈，从在另外的一个情境，哈，我们下次讲这个情境，哈，那么啊，十章我又看见，哈，然后从那里，啊。啊，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啊十四节哈，十四节，然后再来是十一章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的，第三样灾祸快要到了哈，所以蝗虫的是第一样灾祸啊，那马军带来的是什么？第二样灾祸哈，然后第七位天使就是第三样灾祸。第七位天使吹号就第三样灾祸，好，所以我们下次就从第十章开始继续讲。那我解释的方式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会把旧约的平行经文或新约平行经文找出来，第二个从原来他启示里面的平行性去告诉他我在哪一个观点看这些事情。平行性就这边讲过的同样的东西这边也讲，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去解释它，要不然的话很多人看到那个这个什么翅膀啊，声音像马车奔腾，尾巴像蝎子有毒过，他说那个是阿帕奇直升机，那就很奇特的，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启示录是两千年来信徒都要读的，对不对？而且他们都从当中要得看见的，所以神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你从平行经文就知道五六号五六印，以后这些都是讲灵界的事，所以这就是我解释的方式，所以会跟你们一般听到的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那这样解释的方式呢，还有一个孙宝林老师也是这样解释，孙宝林就是台神的一个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启示皆非》，把那个对的讲出来。
那是 The Sinner 的那个 Theory 就对了，跟你一样的那个。
就是我们会站在同样的类似的角度去看。
你说买那本书都在这边查经就好了。浪费钱买书干嘛？
你可以多吸收一点。好，那要紧的就是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 常常回去想圣经前面讲过什么，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全是前面讲过什么，而不是把它变成突出来的一卷啊来读，不是啊。我尽量的啊，还有很多旧约的圣经我没有翻啊，没有翻，但是大部分平行的圣经呢，很多都是从这个啊先知书里面出来的啊。像因晨我就没有翻啊，没有翻圣经给你们看啊。因晨就是一般啊先知用它来讲啊人心所遭受的苦毒，人心遭受的苦毒，那么上帝用阴沉来对付人心对他的不忠，人对上帝不忠，上帝就用阴沉对付人，知道吗？让人落在那个苦里面，心中的苦里面。好，
上帝他允许这个魔鬼诱惑人啊，可是呢不允许魔鬼伤害人。那这样来讲的话，长久是对人的话是一种的试验考验，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
魔鬼会伤害人哦，没有魔，我问的时候，魔鬼可以诱惑人，对不对？
对。
哦，但是某些情境他会伤害人哦。如果你我们认为伤害是取掉他的生命的话，会。记不记得上帝允许啊撒旦去取的这个约伯的孩子，对不对？那从人看，如果你认为是伤害，那就是允许他伤害。哦，但我们从圣经看，我们不认为他的儿子女儿是死掉，哦，只是回到上帝那里而已。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伤害也跟一般人看伤害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死了，我们就觉得上帝你怎么不救他，对不对？我们认为他活着会比较好，但事实上可能他死的会比较好啊，从他来说，说不定他觉得他就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不太能够从遭遇的事情我们就判定好或不好。比如说西西家王，上帝就跟以赛亚先知讲说，你去告诉西西家，哦，他要死了。那西西家王一听要死了，他就觉得自己太可怜了，就跟上帝说能不能不要死，那他一直求上帝，上帝说好，多给他15年，对不对？那15年对他也有好处嘛，从圣经上看来不活那15年好一点，对不对？因为你晚节不保嘛，晚节不保，你没有那15年就没有晚节不保。
好，是能够这样说，就是说，即使是魔鬼对人的伤害，也是上帝所允许。
允许的，从第九章我们看，都是上帝许可的。
受洗的当下马上就去天堂的话，我们就完美了，就不能犯罪了。
没有时间犯罪，没有机会犯罪。
洗完就有坏的心思意念了，来不及，来不及。
我们读圣经有一个观点，圣经的立观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命在神的手中，那所遭受到我们的一切。啊，我们要换一个立场去看，啊，不要单单从人的立场看，因为单单从人的立场看，我们就会从人的立场去判定好不好，是从世界的立场去看的。那当然对我们来说的话，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的生命连结很多人，我们的生命连结很多人，对不对？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人，单独的一人，我们从单独的一人去判断，可是我们生命连接太多人了。你想，我们上面如果父母还在，连接父母，啊，我们下面啊连接儿女，啊，我们还有配偶，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互相在生命的关系上是结合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个啊，像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互相连接，所以一个肢体受苦，其他肢体也受苦，所以我们也。因为在这连结上，我们都是跟神祷告。 向主祈求，求主保守眷顾。
一个灾这样子的 好可怜哦，我们
两个灾过去了，
两个灾好
了，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后面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所以后面的啊前进会比先前的啊更是让人在当中啊受捆绑。好，
你觉得这个第八章前面有讲的应该就是人对人跟环境的关系，然后第九章开始是讲人自己灵性上的征战，对不对？
所以前面是应比较是身体，后面比较是灵魂。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啊，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到21世纪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些现象，对不对啊？水污染，空气污染，然后我们对土地的破坏，我们对环境的破坏，所以说对这些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显现在当中了。那人也会觉得很奇特，人有没有想到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我们对整个自然界的认识跟现在的科学发展是最近这200年的事，对不对？可是过去的几千年却没有，有没有？知道吧？过去几千年人是有一些发展，可是进速度怎样？很慢，而且一直缓步，对不对？缓步。可是最近这200年就怎样？越奔越快，对不对？以前的我们小时候的电风扇可以用多久？
几十年了。
电锅呢？我们为什么买大同电锅？
耐用，
就是因为它耐用啊，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你的手机有没有这种耐用的？没有了，不再有了。为什么？因为加速。上帝就让我们知道，加速我们以为我们很
厉害，
对。但是你用启示录你会发现，哎，你要去思想加速的终点是什么，加速的终点是什么，对不对？人因为加速了，所以病毒就传很快，
无限大
、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漩涡里面。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继续读启示录，知道你当时在天上给约翰的看见，我们也求你今日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灵里去看见，我们真是啊蒙福的人，因为我们在额头上有你的印记，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我们求你在这样的世代中，不断地与我们同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总叫我们在世上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总是被你来提醒，也叫我们被你自己的圣灵引导开启，进入到你真理里面。感谢主的恩，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也保守众弟兄姐妹在疫情这样的情境中得着平安。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